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很盼望在这次疫情来袭的这个时间当中，大家都能够蒙神的保守眷顾，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一起度过这次的疫情。今天是福音主日，在未来几个月一直到年底前，每个月的第四个主日都会有福音主日这样子的规划。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安排，能够让还在慕道的朋友们对于基督信仰有更深入的认识，那么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更积极的邀请你们所认识的人，特别是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相信耶稣的福音朋友们，让他们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也借着平时你们在团契当中的分享，能够和所有的新朋友有更深入的认识，让他们有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和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恭敬的将以下时间分别出来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你亲自祝福今天的讲员，使用他的信息让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光照进每个人生命当中的黑暗里头，让我们大家能够在你话语的光中都得见光。也为着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能够对你话语所彰显出来能力更具信心，好让我们能够在末后的时代放胆传讲主的真理，为主传福音，为主得人。我将一起同心所要做的工，借着我的祷告现在主的坛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主题是和圣经有关，圣经这本书中之书。我想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许多朋友们，当你们有机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好比说你认识一些基督徒就是这群人，他们常常要邀请你来到我们聚会当中，并且鼓励你可能在你住家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合适的团契这个团契的意思呢，就是指一群相信耶稣基督，以他为他们的主，彼此聚集生活在一起。你会看到他们当中平时有祷告、互相分享，生活当中有互相的支持，实践他们真实所相信的这个耶稣为主这样的一群人。当你在认识这群人以后可能你跟他们的生活彼此互动了一阵子，你应该可以察觉得到，在这群人当中，无论是他们个人的生活或者是群体的生活，时常会提到一本书，也就是圣经。你会发现每周的聚会当中总是离不开这本书，无论是以前在校园参加团契有查考圣经的时间，在各个不同的家庭小组聚会的时候也是有查考圣经的时间，即便是现在透过网络我们一起聚集，也同样的在查考这本书。周天到了，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分享也都是从圣经当中所整理出来的，当然还包括各式各样的主日学课程，那主要的材料也都是源自于这本圣经。这圣经到底是本怎么样的书，和其他的书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本书对基督徒而言为什么这么重要？在他们当中这本书的地位是这样子的崇高？今天我要透过以下的分享，会先从关于圣经的成书、它的写作者、圣经的普遍性还有它的永存性，分享关于这本书它独特之处、与众不同之处。接着呢，有时候我们拿到一本书会先翻开它前面的部分，看看它在讲些什么，然后呢我们也会翻到最后面，看看整个书里面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是如何。那么今天我会从圣经的第一卷书以及最后一卷书创世纪和启示录，其实也就是从他们最前面的几页和最后面的几页来分享。最后呢，我会带给大家来看到这一本书它最最核心的信息是什么，还有看到这本书它中心的人物。首先我们来看看与众不同的圣经。若是我们拿起这本厚厚重重的圣经，一打开一看到，哎呦，字好多， 还特别小密密麻麻的，而且他用的纸张是非常薄的，这样子印刷出来的。再翻一翻呢，我们会发现，哎，这本书讲的特别古老，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而且它只记载了，特别是记载在以色列犹太民族，他们的历史特别长，从他们列祖在游牧在放牧时候的这个生活，一直到后来他们建立了王朝，以及基督教他们整个国家怎么样灭亡的，国民怎么样被掳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导致我们有时候哎，对于整个背景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太久远读起来会比较吃力，常常还出现许多专有名词只有在圣经里面才会看得到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带领的弟兄姐妹还会需要时不时的会 对一些专有名词相关的背景来加以解释。也许很多人会好奇，诶，这本书到底是谁写的？那么前翻后翻，通常我们拿到一本教科书也好，参考书，诶，这个作者的名字大大的就写在封面上面，诶，这本书怎么找不到？这么多不同的书卷集结而成，它究竟是怎么来的？那么若是我们从目录开始看，你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这些的书卷的名字，还分了旧约跟新约。假如你已经开始参加教会的慕道班了，那么第一堂课讲的就是这本书，老师还会告诉你一个口诀哦，他让你记得圣经总共是由几卷书组成的，包括了旧约总共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所以3927一共是66卷书所集结而成的。旧约呢，最早的书卷是完成于公元前1400年前，大约是我国的商朝的时期。那么主要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有一小部分是用亚兰文写成的。而新约大部分成书的时间都是落在公元50到100年之间，相当于我国的东汉时期。当时在整个欧洲，包括地中海啦，包括北非一带呢，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情况下，所以那时候是以希腊文所写成的。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完成，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完成，一共跨越了将近15个世纪，这么久的时间才集结完成这本书。这本书的历史，它时间的跨越度超过了历史上你能找到任何一本书的记录。那么这本书不单单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更是经由将近40多位的写作者来执笔，从一开始的摩西到最后一个约翰，在他们之间还有历世历代许许多多不同阶层的也好，不同背景、不同行业、不同专长的人，那么就地位而言，这些写作者有的人是一国之君，做君王的，也有人担任宰相的，做总理的，做官长，做祭司、先知的，一直到一般平民老百姓。就本业而言，他们有的是农夫，有的是牧人，打鱼的，当医师的，做税吏的，律法师等等。他们分别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像是有的是被人奴役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是在国家遭逢动乱的时候，也有太平盛世的时候。刚刚也提到有亡国的时候，整个国家灭亡了，被掳了，被囚了，甚至遭到放逐的时候，他们分别就在这样不同的时空背景、文化不同的环境处境之下所记载下来，陆陆续续集结而成。而写作的地点从西边的罗马，也就是现在的意大利，一直到现在的伊朗、波斯这个地方。若是仔细去钻研它的文学题材，包括了像法律、史记、宗教、抒情诗，还有劝诫人的话、预言、书信，包括启示文学等等，光是综合刚刚我所提到的这边的资料，我们可以假设一下，若是你是一个出版商，要出版这样的一本书，它的困难度有多高？ 要完成类似这样的文学作品，内容还能够和谐一致，相互呼应，你要找到有人做官的，有人捕鱼的，有人做老师的，有人做囚犯的。其实你客观的来讲，要集结这本书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可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大工程。更何况这是在这么这么久以前，当时的通讯彼此要联系都是比现在要困难好几倍，甚至要保存当时所留下来的这些文稿，无论是蒲草纸或者是羊皮卷，比起现在而言都要困难好多的情况之下，怎么有可能这本书一直要流传到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这本书的背后必定有一个更大的能力在推动着这本著作的完成。照理说，像这类的古籍经典只能在博物馆才看得到，确实没有错，这边有几张图像是有 几个古老的圣经的文卷和他们所收藏这些文卷的这些博物馆。但是除了博物馆之间，这本书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全世界翻译最多、被读的人最广、销售量最大的一本书。那么跟当时相近时期所留下来的所有文献、所有文学作品相比，没有一个人的著作能够像圣经一样被保留到今天，它的量有这么多、这么的完整。所找得到的那些古时代的这些手抄本，没有一个书能够和圣经一样的准确、精确。另外，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诗篇或者是约伯记等等，都是被文学家誉为最精美的文学作品之一。圣经确实在文学整个发展史上也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它也是第一本被翻译的书。大概在公元前250年，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就被翻译成为希腊文。一直到今日，还有无数的学者为了要让更多人能够更好的读明白神的话，能够更容易的传开神的话，继续用与时俱进的文字也好、意思也好来做翻译的工作。那更不用说还有很多的圣经翻译的宣教士仍然在为了几千个还没有办法拥有自己文字圣经的这样的一些族群来做圣经翻译的工作。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着这些人愿意花时间、金钱、能力投资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基督徒手中的这本书到底是一本怎么样的书？这本书许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了毁谤、责备、质疑还有反对。最著名的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他在执政的时候大肆摧残基督教，他曾经下令烧毁所有的圣经，并且囚禁当时的基督徒。当他以为他大功告成的时候，他甚至做了一个铁壁，上面刻着基督教已经被消灭了，让诸神的崇拜再次恢复吧。但是没有想到之后接任他的君士坦丁大帝自己就归信了基督，并且还大量制造圣经。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是最好的检验。从来没有一本书籍在经过如此多的查禁也好、焚烧也好、批判检验也好，仍然被数以百万计的人继续在研读、继续在查考，并且对这本书爱不释手。正是像我们今天读到经文，神的话自己所说的，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本书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仍然能够历久不衰呢？因为这本书是神的话，因为神才是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灵呼召了历世历代所有的写作者， 感动他们，漠视给他们，透过了神的主权，在他们生命当中引导他们，让他们生活当中接着神的启迪，最后他们将所经历的，从神所领受、所听见的，忠忠实实的记载下来，成为了今天基督徒手中的这本圣经。从历史的资料，还有时间的考验来看，基督徒深深的相信，若不是神所漠视的，那么绝对不可能完成。若不是出于神的保守，这本书绝对不可能保存到今天。若是你还没有机会接触这本书，透过这本书来认识基督的信仰，那么我鼓励你马上开始珍惜你每一次聚会、每一次查经读经的时刻，花时间跟精神从圣经里面的一字一句来认识我们的信仰，来认识真神，来明白神要借着这本书向你显明的意思。接着我就要从圣经的头尾两卷书、更具体的说是最前面的几页和最后面的几页来加以分享。大致上来说，我们会看到圣经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两个题目不仅仅是好莱坞电影、或者是电视喜欢、这个发表的作品，更是全世界所有人类一直不断在思考、在追寻、探索的问题，也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开始的，还有这个世界它会走向何方，它的结局会是如何。若是我们翻开圣经，看到它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样霸气的宣告，为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身处的宇宙揭开了序幕。从这句话开始，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时间的起始点，是一个宇宙存在的起点，它是从一位无始无终、永远存在的神，从他自己之外开始的一个工作。神从无中生有，开始了他的创造的大功。在第一日，神说要有的光就有的光，而且将光暗给分别开来，称光为昼，暗为夜。这是第一日。在第二日，神继续用的话造出了空气，并且分开了空气以下的水还有空气以上的水，称空气为天。第三日，神将天空以下的水聚集起来，称之为海，并且使旱地、干地显露了出来，称之为地，而且让地开始生长出青草、菜蔬、树木等等，让一切各从其类。这是讲到的是前三日，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并且将各样分别分开出来。之后的三日，神继续用他的大能来充满他在之前三日所分别出来的这些空间。从第四日开始，神创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了众星，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月星辰，充满了在他所造的宇宙穹苍之中，让他们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让我们可以数算自己的年岁。接着第五日，让我们又看到神让有生命之物，像是各样的飞鸟，充满在他所分开来的天空当中，以及在洋海里面充满了他所创造出来的各样鱼类。同样，所造之物都是各从其类。在第六日，在神所分开来的旱地之上，神又创造了各样的动物，使他们充满在陆地之上。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也就是人，就在第六日按着神的形象给创造了出来。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而当时神给人的工作是，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治理管理神所造的各样的活物。 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充满着神口中是如何说的，于是事就这样成了，并且这一切神所创造的在神的眼中看着是好的，很多这样的描述。神就用了六日完成了他的创造大功，接着他要让一切所造之物开始与他同在，进入他的安息。在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是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始就看到的万物的起源，是神用他口中那样带有能力的话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并且在他的旨意里头是要让万物享受他的安息。只有神才有资格写下这样的启示，也只有神一直到今天持续用着他的大能掌管着控制着他所创造的一切万有。他是自始至终都不曾改变的神，感谢赞美主。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紧接着记载的是将焦点关注在神起初是如何造男造女的。在伊甸的园子里，那是一个神安放人的地方，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并且从那边分支出去。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且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此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让我们看到人不但有神的形象，也有神的灵，能够和神互相契合。同时神看到这个人一个人独居不好，于是让他沉睡了，又用他的肋骨造出了另一个女人，让他成为男人的配偶去帮助他。我相信这段的经文你可能会在你的基督徒朋友的婚礼当中听到。还有一句话同样记载在第二章，我们也不要忘记，神还有话对亚当说，他说到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对于原本生生不息的万物，神释放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那是会让你与这位赐生命气息的神，以及他原本也要赐给你永远生命的主断绝开来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就是死。讲完了神的创造，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起源，这边我要先停一下，先卖个关子，让我们翻到圣经的最后面几页，看看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会走向何处。圣经最后卷书的书名叫做启示录，是出自于耶稣的门徒约翰的手笔。在最后的可能就是两三页的部分，我要讲的是21章里面说到的，约翰写下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就是我们刚刚才在创世纪里面所看到的，神原本创造又将万物充满其中的，包括了天地以及海，这一切完全都要消失。所以讲到将来有一天，一旦神的时候到了，神要重新建立新天新地，还让我们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就是新娘子哈，装饰整齐等候她的丈夫一样。圣经将整座城形容的就像一场盛大的婚宴一样。接着约翰听到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还要做他的，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注意到哦，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了，一切都要更新了。这是圣经让我们预先看见的万物的结局。所以从圣经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有开始的，并且有结束的一天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都是如同这样的一个缩影，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每个人都会为了他自己的存在，以及他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感到好奇，也就是所谓生命的意义，以及宇宙的起源。人类一直不断的要探索，到底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人是从何而来的？人将走向何处？我们也知道有许多人是最聪明、最顶尖的科学家，最有智慧的哲学思想家，他们终其一生在探索，在寻找关于生命的起源。他们用尽心力在推测，在估算这个宇宙的结局，也就是永恒。就在这一本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了神要我们知道的，在这世上一切是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一切是由他运筹帷幄的。而就在圣经的最前面以及最后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互呼应的描述。我们刚刚提到，在创世纪的伊甸园当中，有个美好的园子，在新天新地里面有圣城新耶路撒冷，在伊甸园当中有一条河，而在启示录22章一开始讲到，有一条生命水的河，形容它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刚刚我们提到，在伊甸园里面，神造男造女，设立了婚姻的制度，并且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在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以及他的众教会如同新娘一样彼此相聚，一场盛大的婚宴。透过一开始以最后的结尾这样的前后呼应，我们可以相信神将来必定能够恢复更新那个从他一开始就是最美好的创造，让属于他的人能够在天上新天新地里继续永远的敬拜他，永远的侍奉他，而且能够与他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刚刚说神将来必定能够恢复，能够更新？我们刚刚也看到，怎么从神一开始，他各按其时，让所创造的一切在神的口里以及眼中都是好的，但是到了最后，神却需要先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让他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是怎么样？怎么那么多负面、黑暗的字眼？是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的地方。我们还记得，在那个美好的园子里，神曾经吩咐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人经不住蛇的诱惑以及谎言，选择不去听神的话，而去听信了 蛇的声音。人选择去背逆神的话，反叛了那一位创造他们的神，结果带来的是灾难，带来的是破坏了神和人原本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这让我们看到人需要去躲避神，向神躲藏起来，就好像小孩子做了父母亲不喜欢的事情，当父母一出现，甚至只要听到父母亲的脚步声，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躲起来，藏起来，要么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不要让父母看到。这个是亚当夏娃当时第一个反应。另外一个结果是让神因着持守他的圣洁，必须将人驱逐出伊甸。就是这些个堕落的原因，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始祖将罪恶、败坏、死亡引入了神所创造的世界，使人陷入了咒诅当中，在人所有的关系当中都分崩离析，逐渐的解构。我们现在时常仍然可以在 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好，夫妻、家庭、大到社会、国际关系等等，看到这个罪所带来的影响。除此之外，每个人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也就是我们灵性的方面，也造成了与神永远的疏离，彼此之间有很大很大的鸿沟距离。就在这样人持续的偏行己路、任意而行的情况下，怎么有办法能够恢复到将来刚刚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看到的那样子美好的场景呢？所谓的新天新地新圣城新妇等待新郎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婚宴呢？我们办过婚礼的人都晓得都明白，对于一些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我们一定很没有办法接受，就连我们自己都希望一切进来的人宾客都要按着宴客的名单事先规划的好的安排入场，甚至带入座位的，我们都会这样想了，更何况神。就在我们之前所看到启示录的经文再往前一点点，就要讲到的是二十章的最后，就在新天新地到来之前讲到了一个最后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就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所有的人都要按照他一生所行的面对神的审判。然而若是有人的名字没有在这个生命册上面，就会因着审判而被扔在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各位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的名字会是在那一本生命册上面吗？神的话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活在一个被罪所笼罩所影响的环境当中，受了这样的影响，导致我们时常难以看透那个在创世之初以及在永恒新天新地里面会是何等的完善美善。就好比一盆这个清澈透明的水，但是现在我们处的情况里面是已经被这个污泥黑水给污染了，这是我们身处的现况。就在这样混浊不清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明白原本是怎么样的清洁，原本是怎么样纯净的水呢？这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人将这个水原本的样貌让你知道，让你看见，否则你只能一辈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污秽的环境当中打滚。感谢神，借着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最后我们就要来看到关于圣经的核心信息，这是关乎所有有罪的人他如何能够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的。讲到的是神为人预备的救赎计划。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当你一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都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出自于约翰福音3:16，讲到的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遇到了基督徒，当你走进了教会，通常你会有这样的印象，哎，他们是一个有爱的团体，因为神是爱。也许你也会听过圣经啊，就是要告诉我们神有多爱我们。没有错，圣经所讲述到神的爱非常非常多，描述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大，极其长阔高深。只是因为在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标榜个人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思想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这导致当我们在讲爱的时候，我们时常指的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爱，我想要感受到的，我想要体会到的爱。我们观念里面的爱是用人自己的想法所建构出来的，一旦是我所幻想出来的神应该如何来爱我，如何来疼我，和神实际显明出来神真实表达的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彼此有冲突了，那么 我们很容易的就擅自轻易妄下断语说，哎，神根本不是爱，或者是说其实神并没有那么的爱我。所以当我们在接受神是爱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爱我们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后的经文，我们同样不能忽略，他讲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边所讲的是要因信他的儿子而得救。所以当你在接触基督信仰，当你透过圣经来认识神，要来体认神是如何爱你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能够先透过得救，也就是被拯救，我们时常听到一种救赎的观念，来体会神的爱。这是整个圣经所在描述的核心信息，就是要让人知道神为人所预备的一个救赎计划，而这样的计划是源自于神是爱，是出自于神的爱。我们必须要从救赎的这样的思路去理解，才能够完全明白圣经所要告诉我们何为神的爱。对每一个人来说，我相信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若是没有将救赎的观念放在神对人的爱中，没有从一个被救赎者和一个愿意也能够来拯救你的神这样的观念来出发，很快的，我们所信的就要被我们自以为的义给取代了。很快的，我们所信的就要被我们的骄傲所取代了。我们还会以为是我们自己先选择了神，我们先爱神。约翰在另外一卷书信当中，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讲到，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神的爱必须得从神救赎的计划当中出发，才能够有最完整最全面性的了解。刚刚我们提到一个救赎的观念，什么时候我们会想要被拯救呢？什么时候你会向人发出求救的信号呢？一般时候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可能就像我们的生死垂危的关头，可能遇到了天灾啦，大洪水来了，遇到了人祸啦，或者是生病了，感觉我们自己小命快要不保了，生命就在垂危的紧要关头，我们会发出这样的呐喊，谁来救救我啊？这可能是其一。当我们面对无法掌握无法控制的局面，感觉似乎是走投无路，无处可逃了，我们想要找救兵，谁来救救我啊？而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救赎，更像是呢，好比说你被一个绑匪，被一个歹徒给绑架了，他控制了你的行动，让你失去原有的自由，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有可能同样要面临生死垂危、生命攸关的地步。你想要被释放吗？想要获得自由吗？可以，那么你必须找人去拿赎金来将你给赎回去。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就是像是做奴隶的、被奴役的方式。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代，奴隶是可以像物品一样被交易买卖的。若是你想要跳脱这个奴隶身份，需要有人同样的用笔钱去给你买赎回来，然后让你恢复自由之身。这让我想到，就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个 NBA 或者一般的职业球星，有时候他们也是被交易的筹码，在自己都还不知道情况之下，会被球团这样卖来卖去。其实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没有像这个 NBA 球星这么富有，但是我们也会很甘愿的，就在不同的公司当中，谁愿意付我多一些的工资，那么我的心很快就被他掳去了，很快的就想要换到那个公司了，跳槽了。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同样的 在一样的这些买卖交易当中。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终其一生是被死亡所辖制，是被死亡所绑架着。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终其一生是被罪恶给奴役的，我们是罪的奴仆。谁能够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呢？谁能够让我们不再受到死亡的辖制呢？谁已经付上了赎金，偿还了我们所有的债务，能够让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呢？感谢神，这一位赐给我们圣经的神，不让用圣经让我们看到人因着罪与神隔绝，原本要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这本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神已经预备了一位救主来为世人偿还罪债，付清赎金。圣经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耶稣就是那位救主。早在耶稣降生好几百年以前，就透过旧约的圣经来预告神将来会预备一位世人的救主，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基督或者是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讲到关于这个人他会如何的降生，由童女怀孕所生，会降生在何处，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当中，他的态度在世时是如何的谦卑慈祥，传道的时候又如何被人家鄙视逼迫，到最后愿意为众人的罪受鞭打，被列在罪犯之中，最后埋葬，被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这些早在耶稣降生之前就透过先知一一的写下来，而所有的预言全部都应验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就是2000年前曾经在犹太地，曾经在加利利在生活的拿撒勒人耶稣。新约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生平曾经记载到，耶稣自己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当有人把先知以赛的书交给他，他打开了，上面吵到一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接着他坐下来，并且对着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话也让我们知道，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而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说道，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一切都在在的向世人证明，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位救主。从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所行的一切神迹，他所说的一切话，最重要的是关于他降生、他的受死以及他从死里复活的事情，都让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确信，这位耶稣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为你我所预备救赎之道。各位朋友，神曾经自己以人的样式来到了人世间，为所有罪人流血舍命，成就了救赎的工作，完成了救赎道路。这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让凡是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使徒保罗说过，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只有亲自能够战胜死亡的人，亲自能从死里复活的人，才有能力粉碎死亡能够带给人的威胁。也只有完全无罪没有瑕疵人，他所流的血才能够洗净人一生所犯下的一切罪孽，将人从罪恶当中买赎回来。 人需要救主，而耶稣就是救主，这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信息。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切入这本书，你是做科研的也好，钻研宗教的也好，人生哲学的也好，生物科技的也好，物理化学的也好，你最终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你需不需要这样的救赎。若是你承认自己有罪的人，那你要考虑你怎么样带着你这样的罪来进入永恒。人需要救赎，耶稣是救主，这样的一个信息是我们一个被造之物，是我们一个已经堕落了败坏，用我们的理性理解力有限的智慧没有办法再向更高的层次去发展思考的时候，来引导我们去超过人一切的有限，去突破我们带着罪性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帮助我们进入到那个超越更高更完美的领域里面。因为这样的真理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一整个宇宙背后是出于一位伟大的神之手，神要我们透过这本书来认识他，让我们知道人需要救赎，耶稣是救主，要我们完全信服于他，并且臣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今后大家会有许多的机会来接触到这本书圣经，当你有时间翻开圣经的时候，我邀请你用一个恭敬的心，你可以这样想，非常难以置信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位神要借着这本书来向我说话，他到底在说些什么？请你用一个恭敬的心，知道是神在向你说话，接着你谦卑下来，用一个相信的心，你已经信了一辈子那些有可能出错三年五年就要改版的教科书，你已经信了一辈子了，但是神的话是永远错不了的，请你用同样一个相信之心，不要再抗拒，不要再排斥神向你所说的话。最后也是要请大家用一个持之以恒的心，透过你跟着教会跟着团契在一起查考神话语，在接触神话语的这段时间，好好的思考琢磨体会神要向你所说的话。我鼓励大家能够把握机会，用最直接也是最真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神的话语当中亲自的来认识基督信仰的这位神。若是你承认自己如同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世人都犯了罪，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神的救赎，你也愿意相信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个救赎之道，那么你需要做一个宣告，用信心向神祷告，开口接受耶稣，让他成为你的救主，帮助你进入永生神的国度。一个决志信主的祷告可以是这样的，你用你的真心来向神说话，说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感谢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的赎价，并且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愿主帮助我活出丰盛的生命。最后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朋友，若是神给你有感动，愿意让你今天做出这样信主的决定，你可以在镜头面前举手，或者是之后用你的 Zoom 来 raise your hand， 也可以等一下聚会之后透过 YouTube 直播下方的连结将你的资料留下来，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很乐意的带着你继续在信仰的这一条路上一起往前行。最后请大家和我低头，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你话语安定在天，永远长存，打开这本宝贵的圣经，能够让我们看到你无比的全能， 你是如何用话语创造诸天的。打开这本奇妙的圣经，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有罪，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无比的圣洁与公义。愿主你的话常存在我们心中，也愿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感动人心，悔改归向你。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